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祷告的范例，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向天父祷告的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要来接着讲第二个向着天父的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早已经知道主导文一共有六个祈求，前三个祈求是直接关乎神的，就是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后三个祈求是直接关于你我的，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当下正在面对的试探和凶恶。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首先要来解释耶稣说的国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的国，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上帝，所以你的国就是神的国。登山宝训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马太和那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避免直接用神这个词来称呼耶和华。那时犹太人感到耶和华太崇高太圣洁，所以他们讲到神的时候就比较委婉地将神改为了天。所以在圣经中，天国就等同于神的国或上帝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接下来我们会从三个层次角度，也借着生活的应用来讲说，愿你的国、神的国降临这个祈求对我们生命的实际的意义。天国、神的国、上帝的国是新约圣经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名词。天国、神国、上帝的国也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最重要的信息。耶稣在地上第一篇传道的信息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听福音。耶稣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传扬并引领人进入上帝的国，是天父托付给他的一个最终的责任。那请问耶稣所讲的天国、神的国，这个国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的这个国，首先不是一个空间和地理的概念，不是指中国和美国，或者是世界任何一个什么样的国。神的国是指神活泼有力的统治权。刚才我们最后一首歌，他特别讲到日月所造，万国万方，耶稣必为统治君王，这里面有个统治，天国是一个统治。今天我们说人在神的国里，人在基督里，其实就是指一个人愿意接受神对他的管辖，对他的统治，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顺服圣灵对他的带领。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是天上有神的国，但神的国在地上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所以耶稣要我们和他一样向天父祈求，把天国的境界、把神的统治权降临和扩展到地上来，就好像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所祈求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向天父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是在向天父说，上帝说，愿你在天上，在神的国里可以自由运行的旨意，就是你的国度、你的统治也能够从天上降临和扩展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上来。 我相信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世界从来不就是神所掌管的吗？神不是说他托住万有吗？我们也不是常常在唱一首歌叫天赋什么世界。是的，神的国首先是指宇宙性的完全的统治，从亘古到永远，从一只小鸟一朵小花到整个万有，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逃脱神永远的统治。但这不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在主导文里所说的那个国度的意思。宇宙性的国度包括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朵小花都在它的里面，但耶稣所讲的神的国、天国、上帝的国是整个宇宙性国度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好像我们在座的过去学过形式逻辑啊，里面有个概念，就是大圆里面有一个小圆，人若要从一个大圆宇宙性的国度进入这个小圆神的国度，它需要有一些先决的条件。什么条件呢？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耶稣曾经说过的那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是一个从大的宇宙性的国度进入一个上帝的国度的一个先前的条件，先决的条件。我们一起来，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去掉，你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耶稣的眼里，进入神的国就如进入永生，可见神的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也绝对不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神的国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是一个最小的个人化的所在，显示你这个人与上帝面对面的关系。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这个故事今天可以很真切地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个人怎样才能看见并进入天国。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的起名为天国门口的三把椅子。这个故事的结论，就连一个小孩子听了以后都会知道，都会马上行动。但我们大人却可能因为太过聪明太过复杂，反倒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不得其门而入。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在线上的每一个人，能否进入天国，能否得到永生有关。我请你先做一个深呼吸啊，然后静下心来准备你的回答。因为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人也跟我这么讲说，你要先做一个深呼吸。让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开始有一点紧张。在天国门口这三把椅子，有一天你会被带到那里去，这时有一位天使会过来对你说，在你确定你能否进入天国或被送入地狱之前，我请你选择这三把椅子中的其中的一把坐一坐。只要你选择的时候心里清楚，一铲坐下去了之后，其中两把椅子会同时落入地狱，唯有一把椅子留在原地。如果你坐对了那把椅子，那就欢迎你来天国。天使继续指着你他眼前的三把椅子说，这一把椅子代表一个人对天国最基本的信心和希望，现在你右手边的这把椅子代表人把所有的信心都建立在自己在世上的行为上，他相信自己只要真心诚意做足够的好事就能得着永生，救自己的灵魂与不死，就好像我们三福蔡文人一样啊，这个是一样的。总之，如果你相信人的好行为可以让人进入天国，那么就请你坐右边的这一把椅子。天使又折过身来指着那左边的一把椅子说， 你左手边的这把椅子是留给持这样观点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人得着拯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这不是全部。我相信人最后能够进入天国，有一部分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如果这样的描述代表了你今天对天国的理解，那么请你坐左边的这把椅子。天使最后指着中间的那把椅子说，这是你最后的一个选择，这表明这个人将自己对天国的信心和希望100%的放在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牺牲上。尽管人在信主之后应该在世上做好事，但他始终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他所流的血是他得救的唯一的确据。天使介绍完三把椅子的功用，回头对那个人说，我会给你一些的时间让你考虑，或者是3天5天，或者是3年5年，或者是30年50年，但请你记得，今天就是你在天国或在地狱永恒的开始。天国和地狱不是未来，是从现在开始的。换句话说，天国和地狱的选择是从你我当下的选择开始的。愿我们大家都明白，人是否愿意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民，关乎你我的永生或者永死。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先有天国才有天堂。你如果不在神的国里面，你永远跟天堂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现在你还活着，或者你现在已经闭上了眼睛。唯有神的名才能到永远与神同在的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寓言故事听起来真的叫人有一点的紧张。或许你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的心数已经在增加，但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人的生死本来就是一线之间。我记得我当初来学车的时候，我的教练就在旁边在告诉我说，记得，永远记得，那条白线就是生死线，不是黄线，白线就是生死线。你在你的里面相对是安全的，但是你超出了那个线，就可能会带来危险。那条线就是你的生命线。天国门口的三把椅子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我想没有人傻到一个地步抢着去坐左边的或者右边的那把椅子。但要是人在世间度日，毫不含糊的选择中间那一把椅子坐下去，那是不容易的。我从耶稣的话里面至少看到了4种选择对的把椅子的那些人。耶稣讲说有4种人，其实我可以看到其实有5种人。 OK， 我们再来看耶稣讲的4种人是哪4种人。第一种是感到自己邻里贫困的人，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就表明你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讨饭的，就是拉萨路的贫穷就跟这里的是一样的，讨饭的原文就是贫穷的。第二种人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耶稣讲的第三种人是一个神灵里重生的人，是灵里重生的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里生的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其实还讲到了前面是一个遵守神旨意的人，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并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讲到4种，对不对？一个是感到自己邻里贫困的人，一个遵守神旨意的人，一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人，一个是从神的灵里重生的人。其实耶稣在八福里面还讲到为主受逼迫的他们在天国里 这样看来，人只要一见钟情啊，我们好像当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样，你会不会来电？你能不能对中间的那把椅子情有独钟，选对那把椅子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我们人总是努力的在自己的生命中做出一些成就，这些没有错。我们从小被告知，特别是读书人都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以我们从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努力上面。我记得我曾经听过别人讲过一个小小的一个遇到故事，说当年在美国的市场上推出了蛋糕粉，因为蛋糕粉让家庭主妇非常的容易，放点水蒸一这个烤一烤就出来蛋糕了，但是市场的效果一直不好。后来他们做市场分析以后，觉得很多人觉得这是打傻瓜蛋糕，就像我们玩傻瓜相机一样，一按下去就出来了。 OK， 好，最后明白了，原来要告诉他们要加个鸡蛋，要加上什么东西，哎，家庭主妇觉得有一点成就感了，这个市场就好起来了。我是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先请弟兄姐妹来想一想，唯独在上帝的救恩问题上，要进入天国的这个问题上，你我自己一点的力都使不上。好在当下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只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诚实接受他的拯救就可以了。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只有一个重生的人，只有一个从上帝的灵里面生的人，他才能够看见神的国，他才能进入神的国的一个道理。我知道有人或许会问，难道一个人进入天国就不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吗？耶稣说，当然。大家来读这段圣经好吗？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耶稣在这里讲的努力，绝对不是指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自己能够成就什么，而是指我们对天国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指我们对天国的向往是否是渴慕的。耶稣说这个努力，原文的意思是暴力。耶稣是说，天国是需要你我拼着命抢进去的，只有那些承认自己道德破产、灵性极度贫困的人，只有那些愿意付出断臂瘸腿瞎眼代价的人，觉得天国正好过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他才能看见，才能进入上帝的国。我在这里有一个呼召，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还有的慕道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听到了这个遇到的故事，你觉得我今天就要进到神的国里面，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请你在位置上举起手，我们现在就停下来为你做祝福祷告。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吗？你如果真的明白，在线上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家人在一起在听，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也可以一样在上帝的面前举手，愿意表明自己的心智，求神帮助我们。我讲了一个人怎么才能诚实的向神祈求愿你的国降临呢？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相信耶稣为救主，这个时候你才能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耶稣的祷告，父啊，愿你的国降临。耶稣说，你慢慢慢慢，你先等一等，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他的拯救？如果你人都不在天，不愿意看到上帝的救赎，你就无法进入神的国啊！唯有我讲了第一点，那就是一个人只有承认耶稣为救主，他才能看见和进入神的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离开自我的王国，请阿爸天父居住在你我的心中，这样的人在神的国里。我们已经知道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不是祈求神施行对全宇宙的统治，神从创世以来每一天都对全宇宙进行了统治，就好像我们说的，是吧？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你坐着为王。但今天耶稣要来我们学习他，向天父求愿你的国降临，是指人对上帝的统治权、管辖权的承认和顺服。那神在人的统治权、管辖权是怎么彰显的呢？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东到西，未来将有许多的人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他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哀哭切齿。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至少看到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神的救恩的国度是最大的。这就像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未来神的宝座前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愿意神在自己生命中实行统治权的人都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但上帝的国度它又是世界上最小的、最个人化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和保罗都说过同样的话，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可见人进入天国，他要求不是血缘，不是种族，不是阶级，而是你我的意志，你我的心灵，你我的肉体是否愿意对神降服，是否甘愿接受神的辖管和治理。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在上帝的国里面与神建立起真实的个人化的关系。所以今天当我们向着天父上帝做这样的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你就是在对神说，你愿意先从我自己开始，愿神的国度、神的统治权、管辖权先落实、先施行在我这个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愿你的国度降临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危险的祷告。我们若常常用心来做这样的祷告，那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的主权会不断的消亡，意味着我们向着主的心会不断的更新。说白了，其实你我的肉体，你我里面的老我，本质上是不愿意看见神的国，也不乐意进入神的国的。说白了，当我们一心想要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舒适一点、easy 一点的时候，你我并不乐意去见神的国。当我们照着心里的喜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你我并不乐意去见神的国。当我们体贴肉体、纵情厌乐、逃避上帝的托付、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我并不乐意去见神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向着阿爸天父说，愿你的国度降临，那我们就要甘心乐意的离开自我的王国，就好像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旨意，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一样，让上帝的治权和管辖落实在你我的身上，让阿爸天父居住在你我的心里。今天对我一个牧师来说也是一样的，我同样面对两个国度的选择，上帝的国度和自我的国度。我可以把人生的焦点对着上帝的国度，在他的恩典和荣耀中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我可以因着主，我来想到我自己是为他所造的，蒙他拣选的，我享受他的大爱，所以我要忠于他的旨意，走他要我所走的路。但我也可以去选择一个自我的国度，把眼光转向其他的一些被造物，包括属灵的东西，比如想从教会的事工、个人的恩赐、成功的经验、会众的赞扬这些方面去寻找满足。作为一个牧师，我是很容易受到试探的，事工的压力、人为的批评总是在吸引我去做更多的关注服事的结果和人为的评判。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
了。